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美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俄罗斯无人机8月31日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的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they're in shock.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的支持。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and about 4,200 people are still unaccounted for.
尼泊尔外交部说，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约有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将对伊朗夜间对美国驻约旦基地的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在导弹袭击之前，美军在8月30日打击了拉拉克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将狠狠打击他们，会有回应的。特朗普总统星期一早晨在真相社交的一则提文中还呼吁对据称杀害10万多抗议者的伊朗领导人进行战争罪审判。他说，他们必须因为危害人类的战争罪而受到审判。去年末，伊朗爆发了由经济危机触发的重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活动在今年早些时候达到高峰，此后仍在零星持续。特朗普还形容伊朗是正式的失败国家。他提到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的困境。美军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火箭发射器，伊朗作出回应，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领土发射了导弹和一架无人机，目标显示是针对美军设施，这是一个月以来的首次这类升级。职责范围包括中东地区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星期天展开的袭击是有限和精确的行动，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队。伊朗称这次袭击发生在拉拉克岛。中央司令部说，袭击目的是防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布设水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据报道发表声明，称美国的袭击构成侵略行径。中央司令部在 X 平台的一则贴文反驳了这一说法。中央司令部说，从本质上说，伊朗制造了这一威胁，而美军将其清除，以保护平民海员、商业船运和全球商务的自由流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接下来关注乌俄战争的最新局势。俄罗斯无人机在8月31日星期一连续第五天袭击乌克兰首都地区。几天之前，基辅城外一处弹药库遭到袭击并且引发爆炸，造成至少38人死亡，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袭击。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星期六在视频讲话中说，星期五晚间的那次袭击击中了基辅以西米拉村一座存放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的仓库。据一名地方官员说，爆炸波及附近民宅，包括一处老年人和残疾人照护设施，那里有34人死亡。基辅州军事行政长官蒂穆尔·特卡琴科说，至少52人受伤，截止星期天
仍有四人失踪。这些死亡是那些把爆炸物存放在民众旁边的人犯下严重疏忽的结果，并下令展开调查。这是两个月内第二次发生俄罗斯袭击基辅地区弹药设施后引发二次爆炸并造成平民死亡的事件。特卡钦科在电报平台上说，星期一的袭击损坏了基辅地区的仓库、一栋公寓楼和一处零售网点，造成四人受伤。黑烟飘过首都上空，几乎不断响起的空袭警报迫使地铁列车停运，并扰乱了日常生活。官员们说，在克里维里赫，一次针对工业场所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对仓库的反复袭击导致一些超市的货架空空。泽连斯基的顾问谢尔西·贝斯科列诺夫星期一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不会出现饥荒，并敦促民众不要陷入恐慌。他说，生产商和零售商正在重组供应链。泽连斯基说，从星期四到星期天，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近1500架无人机，其中800架为喷气动力无人机。这类无人机速度更快，也更难拦截。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赫纳特在接受乌克兰联合新闻采访时说，俄罗斯七月使用的喷气动力无人机数量是六月的五倍，而且这类无人机被击落的比例低于常规的无人机。乌克兰击落常规无人机的比例为 88% 至 90%。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说，作为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在线零售商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报复，俄方正准备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官员们说，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格夫地区一处能源设施在夜间袭击中受损。乌克兰也继续发动自己的打击。俄罗斯一位州长说，一次无人机袭击在距离边境2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造成了四人受伤。这位代理州长说，乌克兰星期天对别尔哥罗德发动的一次导弹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俄罗斯说，俄方夜间击落了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节目。二十国集团 G20 财经官员8月31日抵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欧盟国家对于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表达了支持。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They'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If you look back what the Iranian political leadership has said over the past 10 days,
他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回顾过去十天伊朗政治领导层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们对本国经济的状况感到震惊。大家也看到了加油站排起的长队，你能想象吗？一个拥有世界第三大能源储量的国家竟然不得不进口汽油，以至于人们为了加油不得不排上3-4个小时的队，甚至要彻夜守候。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才采取了这种诉诸武力的激进行动。此外，我要感谢欧盟对经济孤立行动给予的全力支持，他们今天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立场。
贝森特同时也说，美国实施了封锁，并且将继续施加压力。美国在此呢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森特认为，这可能会在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内见效。而伊朗的经济未必要非得崩溃不可，关键在于该政权要清醒来面对现实。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尼泊尔山洪的情况，由美国之音记者为之报道。
尼泊尔救援队8月31日星期一展开行动，试图营救据信被困在水电站隧道内的数百人。此前发生的大规模洪灾已造成至少900人丧生。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来自印度、中国和韩国的专业技术团队正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展开救援行动。尼泊尔政府说，迄今为止 已有超过一万人获救。在获救的315名外国公民中，大多数来自印度和中国。据尼泊尔当局称，还有两名美国人获救。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发出警告，提醒注意持续的洪灾风险，包括该地区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大使馆还表示，作为总额360万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包括食品、毯子、蚊帐和住所搭建材料在内的美国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8月26日发生的洪灾，据信因冰川崩塌引发，导致大量冰块、岩石、泥沙和水流沿尼泊尔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条河流倾泻而下，桥梁、民宅和其他建筑物瞬间被冲走，另有一些则被掩埋在泥沙之中。尼泊尔外交部表示，遇难者遗体已被安葬在临时的墓地，并采集了 DNA 样本以供身份确认。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称，来自印度和新加坡的法医及灾难遇难者身份鉴定团队正在协助开展这项工作。
而尼泊尔外交部8月31日也表示，最新确认的泥石流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人，另外有约4200人失踪，包括来自38个国家的外籍人士。下面来听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洛克·巴哈杜尔·鲍德尔切特里来介绍详细的情况。
So far, 903 bodies have been recovered from the areas.
迄今为止，这些地区已寻获903个遇难者遗体，另有约4200人下落不明，有超过10000人获救，其中包括323多名外籍人士。根据现有数据，仍有来自38个国家的约590名外籍人士失踪。
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特里舒利一所学校的校长金德拉达瓦迪在8月31日说，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会有许多人失去生命。他说，当他们接到水位上涨的预警之后，立即设法将900多名的学生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已收到水位上涨的消息，我的同事们便在短短1-2分钟内集合起来，然后我们决定，如果消息有误，损失的不过是一天的教学，但如果消息属实，后果将是惨重的人员伤亡。于是我们不仅仅是我这个负责人，还有我的同事们当机立断，立即敲响警钟并宣布停课。当时校内已经有900名学生，还有更多学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具体来说，8至10年级的学生已经在校，而1至7年级的学生还在途中。
该地区是受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的特里布中学在上周的洪水当中被冲毁。接下来关注台湾的局势。台湾军购的新一代鱼叉导弹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美国的关键测试当中获得成功。美国海军证实，在测试期间，鱼叉导弹从陆地发射，并且在滨海海域命中了目标的舰船。根据2023年美台达成的军购协议，台湾将向美国采购100套的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其中包括400枚的飞弹、4枚训练弹、100辆的飞弹发射车以及25辆的雷达车。下面来听相关报道。
根据美国海军在8月28日发布的照片与新闻，陆射型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近期在加州外海木谷角海上靶场成功进行了开发测试，标志着该系统在应对和消除海上威胁方面的能力得到了验证，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海军表示，鱼叉海岸防御系统能够提供强大的陆基反舰能力，利用成熟的鱼叉导弹保护重要的沿海资产和战略航道。台湾目前拥有3款鱼叉导弹，包括空射型、舰射型及潜射型。本次测试的陆射鱼叉导弹型号为 RGM-84L-4 第二批次的改良版， 射程大于美国海军现役的鱼叉导弹，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登陆船团，也具备攻击沿岸陆上军事目标的能力。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10月批准这项价值24亿美元的军售案。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海军采购100套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包括400枚飞弹以及25辆雷达车的模拟响定设计，是用于结合国产雄风系列反舰导弹，来达成歼灭敌军登陆船团70%的战力。根据路透社的估计，台湾在2029年之前将拥有至少1800枚反舰导弹。目前至少有5部鱼叉海岸防御系统的发射装置和1辆雷达车交付至台湾。鱼叉系列导弹是美国波音公司的产品，从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研发，至今已发展出多个型号，生产超过7500枚，供全球超过30个国家使用，具备高通用性与大量的库存等优势。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两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公民，因为领导一个美国司法当局所说的大规模跨太平洋的退还冒牌苹果手机以及其他设备的犯罪活动，而被判处监禁。美国检察官表示，他们的犯罪行为导致苹果公司蒙受了至少1620万美元的损失。下面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8月28号的新闻稿中说，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小安德烈·比罗特当天判处41岁的黄文辉78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624万美元的赔偿金。检察官说，黄文辉是非法移民，也是该团伙的头目。比罗特法官还判处该团伙的2号头目39岁的宋阳57个月监禁，并且勒令他支付将近1700万美元赔偿金。根据法庭文件，至少从2015年12月开始到2024年3月，黄文辉、宋阳伙同他人与在中国的同谋协调，把假冒的苹果 iPhone、iPad 和其他设备走私给在美国的同谋。这些设备与正宗苹果产品相似，还包括商品识别码，与在北美销售并且有质保合同的真正的苹果产品相吻合。假冒的苹果产品被走私进入美国之后，被告把它们当作是正宗而且合法购买的产品，然后声称产品有故障或瑕疵，拿到南加州多处的苹果门店要求退还。苹果公司对这些假冒设备进行修理或者予以替换。被告从苹果公司得到替换的正宗产品之后，把它们寄给在美国和中国等地的同谋，转售这些正牌的设备，从中谋取暴利。黄文辉去年5月认罪，宋阳去年6月认罪。检察官表示，他们在此案中让6人被定罪，黄文辉与宋阳是最后接受量刑裁决的2名被告。上个星期三，比罗特法官还分别判处同案被告32岁的林玉山和36岁的邢淑仪居家拘留18个月和在联邦监狱服刑38个月。法官还下令他们分别支付近1624万美元和1734多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美国股市三大股指皆呈现跌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0%，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33%，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0.1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黄耀毅。在全球范围内监测学术自由以及保护学者的组织学者风险网络8月27日在其官网公布了一封由100多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学者和教授的联名信，对美籍缅甸裔学者敏欣赴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期间被中国非法拘押表达了严重关切。下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这封题为关于美国公民兼学者敏欣在中国被拘押的联合关切声明的公开信写道， 我们是一群研究亚洲及国际事务的学者，坚定支持学术自由。我们深信中国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均能从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及批判性分析中获益。因此，对于我们的同事敏欣遭非法拘留一事，我们深表关切。敏欣的弟弟昂茂欣8月2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透露，今年6月，敏欣应云南省社科院缅甸研究所的邀请，前往云南参加昆明大学的一个会议。敏欣从泰国清迈乘坐飞机前往昆明，他在飞机落地后向家人和同事报了平安，之后便杳无音讯。家人在敏欣失联24小时后联系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大使馆在联系了中国政府后通知家人，敏欣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中国拘押了。公开信称赞敏欣是一位享誉国际的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卓越的分析能力以及积极开展对话的热忱而广受尊敬。对于敏欣在2016年创办的独立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学者们在公开信中称赞该研究所在敏欣的领导下，凭借其严谨独立且不偏不倚的研究与分析，赢得了国际声誉。公开信强调，像敏欣及其团队这样的独立开源研究人员，能够在免受恐吓或任意拘押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8月20日正式认定敏欣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这个认定意味着美国政府把争取他的获释列为优先事项。公开信对于美国政府正式认定敏欣属于非法拘押表示感谢，并呼吁美国政府继续将敏欣的案件作为紧迫事项予以高度重视。公开信同时呼吁有关当局促成敏欣立即且无条件获释，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以便他能重返家人身边。截至美东时间8月28日，在学者风险网络公开信上签名的共有109位学者和教授。敏欣的家人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敏欣的弟弟昂茂欣在发给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表示，敏欣前往中国是进行学术交流的，看到学界给予他支持，这对我们全家意义重大，他说。昂茂欣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倾听这些呼声，并认识到解决敏欣的案件将释放出关于学术与人文交流的积极信号，最重要的是让敏欣能够平安回家与家人团聚。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教授告诉美国之音说，学者们目前还不能确定敏欣因何原因遭到拘押，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此举是应缅甸政府的要求，因为敏欣一直以来都是缅甸政权的有力批评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海警船以及科考船近来在台湾周边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对北京可能以此作为入侵台湾预演的担忧。不过有专家说，北京当局的主要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周遭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并且削弱台湾当局应对这些行动的能力。接下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海巡署8月28号说，中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3号前一天中午12点左右被发现在高雄一个港口的西南方77海里处往东南方航行，距离限制水域约46海里。海巡艇即前往预置对应，在监控过程中并以无线电广播强势警告中国科考船勿进入台湾水域。海巡署表示将持续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密切掌握台湾周边海域中国船舰的动态，并超前部署海巡舰艇应处。这是继上星期中国科考船同济号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小琉球外海之后，又一次有中国科考船出现在台湾附近水域。中国海警及科考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频繁出现，引起了台湾高度警戒。有台湾媒体报道称，中国科考船在台湾西侧海域活动的位置紧邻高屏溪口及海军左营基地，水下地形复杂，不排除有搜集水文资料的战略目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地缘战略与外交事务研究副总裁及高级研究员 郭鸿钧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说，中国加大对台湾海上施压的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周边水域的控制，同时也测试台湾回应的速度和方式，长期而言对台湾的应对能力有不利影响。郭鸿钧说，这是他们灰色地带策略的延伸，目的是要压缩台湾对其附近水域的控制和主权，他也可能是为了要测试台湾应对力量的反应和战术，因为台湾方面必须对这些侵扰行动展示其存在，这样一来自然会减低备战能力，限制了未来台湾能运用这些力量的空间。至于中国这种作为是单纯的灰色地带侵扰或是一个入侵的预演，郭鸿钧认为中国海警在任何入侵台湾的行动中一定会有其角色，他们在执行护航和展示存在的任务，以削弱对台湾主权的认知。科考船的存在强化了这种看法，因为他们在一个入侵的行动中不会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对于如何应对北京这种灰色施压行动，郭鸿钧认为台湾位于一个棘手的处境，一方面必须对中国的侵扰做出回应，但却只有很少的力量能够执行那个任务。不过原维兰德公司台湾政策倡议主任及高级政治科学家的郭鸿钧也认为，包括不久前美国在台协会公开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与台湾海巡船台北舰一起航行的照片，以及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公开谈论与美军的合作，这些都是相当积极的做法，对北京也发出了一定的信号。他说，这一定会强化台湾内部的士气，证明台湾与美国军队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也是对北京发出的公开信号，不仅表示台湾正在与美国共同训练与协调，而且美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可能扮演某种角色。此外，郭鸿钧也认为，如果有可能，台北在与邻近伙伴对海洋规则与界限议题上的合作采取更积极作为，将有极大帮助。他说，日本与菲律宾正在进行台湾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的划界谈判，台湾若能参与解决这些海洋界限议题，将使三个国家在共同规则与程序上保持一致，而这也会使更多国家站在台湾这一边，让他们在反对中国的侵扰时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由共和党率领的委员会8月13日表示，哈佛大学未能充分地保护美国科研成果以及国家安全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哈佛研究人员与中国军方相关院校的学术合作，涉及受制裁实体的培训项目以及外国资金申报方面的漏洞。哈佛大学表示认同这两个委员会对于地缘政治威胁的关切，但是不同意报告的错误描述。这份长达53页、题为《受损的独立性：中共对哈佛大学的影响》的报告，由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以及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联合发布。两个委员会表示，调查人员审阅了哈佛提供的数千页的文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对哈佛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讯，并且提取了其他证人的证词。委员会的主席、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人民期待美国的顶尖大学要保护美国的研究以及创新，绝对不能够推进美国国家敌手的利益。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跟 Spotify 搜寻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黄阳毅，下次节目再见。